咱们先来设想一个场景啊，你正在向一位投资人第三次推荐你的创业项目，感觉非常好。
第三次了，应该是志在必得。
对，结果呢，对方听完直接说：“这是我听过的最糟糕的点子。你不仅在挑战行业巨头，而且这些巨头还有巨大的分销渠道，你永远不可能成功。
哇，
”然后对方啪一下就把电话挂了。
这简直是每个创业者午夜惊醒的噩梦，一盆冷水从头浇到脚。
这正是人工智能演示工具 Gamma 的联合创始人 Grant Lee 的知识经历。但今天呢，Gamma 的年收入已经超过1亿美元，估值超过20亿，
这反差也太大
是
了。
吧？而且他一直处于盈利状态，团队却只有30个人左右。
30个人。
对，所以今天呢，咱们就要深入探讨一下你提供的这份关于 Grant Lee 的访谈资料，从这个所谓的最糟糕的点子出发，挖一挖 Gamma 到底是怎么实现这种反直觉的爆炸式增长的。
是的。
我们会一起剖析他们找到产品市场契合点的真实信号，学习他们那个独特的增长策略，再看看一家所谓的 AI 封装公司是怎么建立起坚固的护城河的。
对，伽马的故事最吸引人的地方就在于，它的成功，它不是靠某个惊天动地的技术突破，而是源于一系列就是说，看起来有点反康强，但逻辑上又环环相扣的决策。
没错。
今天我们会为你梳理出这些决策背后的丝毫，比如说他们是怎么穿透虚荣指标的迷雾，找到那个真正驱动增长的引擎的，
这个很重要。
还有他们又是怎么巧妙地利用成千上万的微型影响者来撬动市场的。甚至我们还会聊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为什么在一个产品飞速增长的时候，他们反而选择停下来做一个彻底的品牌重塑。这些经验我觉得对任何想在激烈竞争中找到自己位置的人来说，都非常有启发。
好，那咱们就把这件事儿掰开揉碎了看看，先从一个很多创业公司都会掉进去的坑说起吧。
好。
2022年8月，Gamma 在 Product Hunt 这个知名的产品发布网站上首次亮相。
哇，Product Hunt，我知道，创业圈的必争之地。
对，可以说是开门红，一口气拿下了当日产品、本周产品和本月产品的大满贯。
哇，这听起来就是梦想中的开局啊。对于很多团队来说，这几乎就等同于宣告我们成功了，我们找到了产品市场契合点。
香槟都打开了，
肯定是。
对，当时所有人都这么觉得，但 Grant Lee 和他的团队很快就发现不对劲了。初期的用户注册量确实像烟花一样，非常绚烂，但那股热潮过去之后，那个增长曲线迅速就变得平缓，几乎成了一条直线。
啊，后劲不足。
最关键的是，产品没有形成口碑，用户来了，用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他没有自发地告诉身边的同事和朋友说：“嘿，你得试试这个东西。
我觉得这里特别有意思的一点是，他们是怎么意识到这是个问题的？因为很多团队可能会自我安慰，对吧？
”会的。
会觉得我们刚上线，增长平缓很正常，或者我们该花钱买广告了。
对。
但他们没有，他们非常诚实地面对了一个残酷的现实，
是什么？
就是产品本身缺少自发的病毒式传播力。
完全正确，而且当时公司账上的钱已经所剩无几了。
哇，那压力就更大了。
是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做出了一个堪称压上公司性命的决定，暂停所有其他事情。
所有。
对，包括市场推广、新功能开发等等，动员公司仅有的12名团队成员，花了3到4个月的时间，只做一件事儿。
重塑整个新用户的引导体验。
没错。
这真是个巨大的赌注。因为这意味着在3、4个月里，公司的增长数据会非常难看。
投资人肯定会问的。
对，投资人会质疑，团队士气也可能受影响。但他们赌的是，只有把产品的核心体验打磨到极致，才能换来长期的健康的增长。
他们的目标非常明确。
是的，就是要让任何一个新用户在进入产品的前30秒内，就体验到一种魔法般的感觉。
对，就是那种哇的一声的惊叹。这种体验必须好到让用户产生一种冲动，一种忍不住要分享给别人的冲动。以前可能是让你看教程自己摸索，现在是你只需要输入一个主题，
比如，
比如关于量子计算的入门介绍，然后你就眼睁睁看着一篇结构完整、图文并茂的演示文档在你面前被自动生成。
啊，这就是那个魔法30秒，它把用户实现价值的那个路径缩短到了极致。
对，
你不需要学习，不需要操作，立刻就能得到一个远超预期的结果。这种及时的巨大的价值感就是口碑传播的燃料。
结果是惊人的。2023年3月底，新版本重新上线，在任何市场推广的情况下，日注册用户从几百人一夜之间飙升到几千人。
哇！
然后是5000、10000，甚至一度达到20000。这完完全全是靠用户自发的口碑传播实现的。
这台口碑机器终于开始轰鸣了。
是的， Grant Lee 在访谈里那个扔鸡蛋的比喻我觉得特别形象。
哦，那个比喻我也印象很深。
他说，你向消费者扔一个鸡蛋，他可能接得住，但如果你同时扔给他4-5个，他可能一个都接不住。
哈哈，没错，很多产品都急于展示自己有18般武艺，把所有功能都塞给用户。
对，但伽马砍掉所有噪音，只专注的完美的扔出了几秒钟创造一篇演示文稿这一个鸡蛋，
确保每个用户都能稳稳接住并为之震撼。
这对你来说第一个核心启示就是要警惕那些看起来很美的虚荣指标。
嗯，
真正的产品市场契合点最可靠的信号就是你的口碑机器是不是开始运转了，用户有没有在各种渠道自发的讨论你、推荐你。
如果没有，那花钱做广告就像往一个漏水的桶里倒水，
倒得越多漏得越快。
对，与其花钱去吆喝，不如回到产品本身，去打磨那个能创造啊哈时刻的最初30秒，找到那个最关键的鸡蛋，然后把它擦得锃亮。
好了，现在伽马有了一个能自我增长的口碑引擎，但一个引擎也需要燃料，对吧？
嗯，需要助推一下。
他们是怎么自动地为这个引擎加油，让它转得更快的呢？这就引出了他们一个非常聪明的增长策略，就是创始人主导的营销。
这又是他们一个反直觉的地方。很多创始人觉得我负责做产品，营销是市场部的事儿。
对，分工明确。
但 Grantley 认为，尤其在早期，创始人必须是产品的首席布道者。
没错，访谈里提到了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就在他们那个强大的 AI 功能重新上线的时候，他们在推特上发了一条帖子，标题非常标题党。
哈哈，怎么说？
大概意思是，商业中有价值的技能，制作 PPT 即将被淘汰。
嚯，这标题一听就火药味十足，肯定会引来一堆人评论，不管是赞同的还是反对的。
就是这样，这条推文成功吸引到了著名投资人，也是 Y Combinator 的创始人 Paul Graham 的注意和评论。
那一下就引爆了。
瞬间就引爆了整个科技圈，带来了巨大的流量。但这并不是一次偶然的运气，这背后是 Grantley 长期坚持的理念。
这就很有意思了，这种看似标题党的行为其实是有深层逻辑支撑的。Grantley 的做法是，他会持续不断地记录自己学到的东西，对行业的观察，甚至是一些反直觉但被证明有效的心得，
像写日记一样。
对，然后每周花几个小时把这些零散的想法打磨成对别人有价值的内容，免费分享出去。他认为营销的本质是一种价值交换。
我很同意这个观念，你不断地免费提供有价值的思考和战术，作为交换，你从社群里收获了好感和信任。当你的产品需要推广时，你积累的这些好感就会像杠杆一样把你的声音放大无数倍。
对，大家相信你不是因为你的广告做得好，而是因为你这个人之前分享的东西帮助过他们。
所以那条引发争议的推文能成功，不仅仅是因为标题本身，
更是因为它是由 Grantley 这个已经建立了个人品牌和信任度的人发出来的。如果是其他人发的，可能早就被当成噪音淹没了。
既是相通的，都是先提供巨大的不可抗拒的价值，无论是产品价值还是内容价值，然后静待回报的发生。
那么除了创始人亲自下场，我发现他们还有一个更成体系的增长打法，就是影响者营销。
对，不过他们做影响者营销的方式几乎把我过去对这件事的所有认知都颠覆了。
我猜你指的是他们没有去找那些粉丝数以百万计的超级大 V。
完全正确。 Grantley
在访谈里明确说，花大钱请大 V 通常是错误的做法，
因为那种合作很容易变成照着稿子念广告，
非常不真实，转化率低，而且成本高的吓人。伽马的策略是反其道而行之，
他们选择去寻找成千上万的微型影响者。
对，这些人可能只有几千甚至几百个粉丝，但他们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是绝对的权威。
比如一位专门研究教学方法的大学教授，
或者一个在特定行业里非常有名的顾问，他们的推荐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堂称之为回音室
Echo Chamber 回音室，这个比喻太到位了。在一个封闭而且高度信任的圈子里，一条推荐信息会被反复确认和加强。
而最关键的一点是，伽马团队尤其是 Grandly 自己，在早期会亲自和每一位这样的微型影响者进行一对一的沟通，
这很重要。他不是发给对方一个推广脚本和一笔钱，
绝对不是，
而是花时间去确保对方真正理解并且发自内心的喜欢伽马这个产品。他鼓励他们用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案例去讲述自己的使用体验，
这已经不算是商业合作了，
更像是在发展编外的产品布道师。这种真诚建立的信任是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
这种方法的投资回报率，用他们的数据来说是惊人的。他们发现影响者营销带来的用户质量非常高，而且会引发二次传播。
还有二次传播？
是的，每通过影响者营销薅获一个用户，这个用户会通过口碑再额外带来 1.5 个新用户。
哇，
这就像往无数个平静的池塘里精准地投入一颗颗小石子，那个涟漪会自然而然地一圈圈散开。
这里的具体战术对你来说也很有操作性。
怎么说？
不要把所有预算都压在一两个大 V 身上，与其花$20,000请一个大 V， 不如把这些钱分成40份，每份$500，去和40个不同领域的微型影响者合作。
这是一个测试和方向的过程。
对，你必须广泛撒网，因为你根本无法预测哪个回音室会爆发。
是的，他们可能发现原本以为会很火的设计师社群反响平平，
反而是教育工作者群体热情的超乎想象。
一旦发现这样的信号，他们就会加倍投入去寻找更多的教育工作者。访谈里提到一个关键数据，90%的传播效果可能只来自于那不到10%的影响者。
在找到他们之前，你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断尝试。
说到增长策略，访谈里还提到了一个在当时看起来非常奇怪的决定。就在他们通过 AI 功能获得了爆炸性增长之后，他们做了一次彻底的品牌重塑，把公司名字从 Relay 改成了 Gamma。
这个确实很多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一个东西正在起飞，你为什么要给它换个名字？这不会打断整场势头吗？
对，这确实是一个反直觉的操作，但深入了解之后，你会发现这步棋走得非常妙。
哦，
原来的名字 Relay 传递的是一种传递信息连接的感觉，比较传统，但他们重塑产品后，核心体验已经变成了 AI 驱动的魔法般的创造。
我明白了，旧的名字已经无法承载新的产品灵魂了。
就是这个意思，品牌不仅仅是一个名字，它是一种承诺，是你告诉用户我们是什么的最直接的方式。
Gamma 这个词本身就带有一种科技感、未来感和一点点神秘感，
它和 AI 魔法的体验是高度契合的。这次重塑实际上是让品牌和产品体验重新对齐，让他们的故事更清晰、更有力。
这非但没有减缓增长，反而让那些被魔法吸引来的新用户能更快地理解并认同这个品牌。
所以你看，无论是创始人营销、微型影响者策略，还是这次品牌重塑，Gamma的增长都不是靠砸钱，
而是靠精准的洞察、聪明的杠杆和对品牌叙事的高度重视。
没错，那么他们通过这些方法获得了高速增长，但下一个也是更尖锐的问题就来了。
护城河。
对，在 AI 时代，这样的公司护城河到底在哪里？很多人会质疑，像伽马这样的公司不就是在 OpenAI 这些大模型之上加了一层外壳吗？
如果巨头自己做了，他们怎么办？
这是个直击灵魂的问题，但访谈恰恰揭示了他们的护城河远比一个外壳要深。首先，他们并不只依赖一个模型，
恰恰相反，
他们在生产环境中同时使用了超过20种不同的 AI 模型。
这里的核心思想是为合适的工作选择合适的工具。这就像一个顶级的施工团队，他们不会只用一把锤子。
对，
他们知道什么时候该用电钻， 什么时候该用激光切割机。对于伽马来说，生成延时文稿的大纲可能用 A 模型的效果最好，最符合逻辑。而根据一句话生成一张照片级的配图，则需要用 B 模型。
我明白了。
这种对整个工作流从构思、提纲、初稿到润色修改的深度理解，以及背后复杂的模型调度能力，本身就是一种非常深的核心竞争力。
这已经远远超越了简单调用一个 API 的范畴。其次，创始团队的核心成员都来自一家叫做 Optimizely 的公司。
哦，那家公司就是做 A/B 测试和实验起家的。
对，所以一种万物皆可实验的文化是刻在伽马的 DNA 里的，这让他们能够持续不断的优化成本和用户价值之间的平衡。
这就引出了他们最坚固的护城河之一——盈利能力。在整个 AI 领域都在疯狂烧钱、比拼融资额的时候，伽马很早就实现了盈利，而且是健康的盈利。
这意味着他们不依赖于外部资本。
对，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发展，可以更长期的去思考问题。盈利能力，尤其是在资本寒冬里，本身就是一种最强大的护城河。
它给了你生存和选择的权利。
是的。
而支撑一切的是他们独特的组织设计，一个30人的团队服务全球5000万用户，
这听起来就像天方夜谭。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他们的理念是痛苦地缓慢招聘。
痛苦地缓慢，这个说法很有意思，这意味着他们要抵制住快速扩张的诱惑。
是的，他们从不为了完成某个招聘指标而降低标准。 Grant Lee 坚信公司前10名员工的 DNA 决定了公司未来会成为什么样。
后续的每一次招聘本质上都是在复制这种已经存在的优秀 DNA。
所以他们宁愿一个岗位空缺很久，也必须找到那个完全契合的人。
不过这种策略听起来很理想，但它也可能成为增长的瓶颈，不是吗？如果业务发展太快，人手跟不上，会不会导致用户体验下降或者错失市场机会？这其中的取舍是什么？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他们的解法是在招聘时极度偏爱通才，
梯形人才。
对，比如他们会喜欢一个既能写代码又有出色设计品味的设计师，或者一个既懂市场又能自己动手做数据分析的增长负责人。这种人才能够胜任多种角色，极大地提高了单兵作战的效率。
同时，他们的管理层都是所谓的球员教练 player coach，
也就是每个领导者自己也是一线干活的人，而不是一个纯粹的管理者，每天的工作就是开会和看报表。
这使得整个团队非常扁平，沟通效率极高，决策速度飞快。
是的，每个人都在自己的领域被充分授权，可以像球场上的四分卫一样，根据场上情况随时做出调整，而不需要层层上报。
所以这种组织结构本身就是一种创新，一种竞争优势。
一个由30个顶尖的通才组成的像特种部队一样的团队，其敏捷性和创造力是几百上千人的大公司很难复制的。
他们构建的不是一个依赖某项单一技术的公司，
而是一个由深刻的用户理解、高效的运营模式和独特的组织文化共同构成的复合型护城河。
总结一下，
所以我们今天从 Grant Lee 的分享中为你提炼出了伽马成功的几个核心要素。首先是洞察力，能够穿透虚荣指标的迷雾，找到真正由口碑驱动的增长，并且有勇气为了这个核心体验压上公司。
其次是策略，他们放弃了昂贵且低效的大 V 营销，转而通过真诚的合作去激活成千上万个高度信任的回音室，用微小的力量撬动了巨大的市场。
再者是他们的护城河，他们通过深度理解用户完整的工作流程，并像指挥家一样调度多种 AI 模型来解决具体问题，从而超越了简单的封装概念。
同时，盈利能力和独特的组织文化又为他们构筑了商业和文化上的壁垒。
如果我们退后一步看，伽马的故事真正告诉了我们什么？
或许是在人工智能时代，最大的创新机会可能并不在于从零开始构建一个更强大的技术模型，
而在于什么？
而在于如何巧妙地运用这些已经存在的技术，去解决那些早已存在但体验极其糟糕的旧问题。比如说做 PPT。
这给你留下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在你自己的工作或行业中，有哪些长期存在
人人都习以为常，但其实效率低下、体验糟糕的工作流程。
因为 AI 的出现，这些旧大陆现在突然变得可以被颠覆了。而那个颠覆者，可能正是一家像伽马一样更痴迷于用户那30秒魔法体验而非技术本身的灵活小团队。